我们在这里要分享的信息是与神同行做父亲，因为这个月是父亲节。在最近这一段时间，我想到了一些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的一些关系。其实在20多年前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特别喜欢我们信仰部分那个脱离身边物质现实的那个部分。我觉得我们太多的人在追求当下眼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那个20年前我信主的时候，我觉得信仰最吸引我的部分是脱离我身边物质现实的那个层面。可是20多年下来，在跟随主，在信靠主，也在服侍弟兄姐妹的过程当中，我忽然越来越深地发现，其实信仰是一种生命关系，这个关系是看不见的，但是信仰一定是变成了你的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看得见的。所以信仰的那种抽象性的原则一定是在你很具体的每一天的生活中活出来的。刚才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前面有一段分享，就是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在讲这个分享的时候，我突然就想到了最近发生的大家都比较清楚也比较关注的，就是杨绛，钱钟书的妻子杨绛105岁去世。这网上有很多对杨绛的评价，对钱钟书的评价，包括对他们作品的一些回顾。那我也看到很多基督徒也在自己的微信上，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来纪念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这一对非常璀璨的夫妇。他们在当代文学中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那我看了一些基督徒在转这些关于他们的一些悼念，关于他们的一些文章的时候，我因为是学文学，所以我觉得钱钟书、杨绛他们的文学成就是毋庸置疑的，真的是很难有作者，当代的作者能达到他们的这样的文学的地位。而且他们写作的那种文字的洗练，对人性的洞察和表达的节制，这些我都特别欣赏。但是我看到文学就是在文坛上有这两个璀璨的明星的时候，我不知道心里的有一种忧伤，就是对杨绛的去世，我心里的有种说不出来忧伤。又尤其是看到基督徒在分享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总说不清道不明的忧伤，我难以形容我的忧伤从何而来。后来接着有发现有些基督徒在分享杨绛写过一篇散文，是纪念他小时候认识的一个老神父。后来我就上网去 Google 了一下，我也把杨绛写的老神父的那一篇我也看了。我觉得这个老神父在幼小的杨绛心里头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印象，以至于杨绛到晚年的时候，好像到90多岁的时候，他在写这个老神父，留下了一些美好的东西。但是这还是不能解答我心里的那个忧伤从何而来。后来我又去 Google 了一下杨绛所写的，在她的丈夫、在她的女儿都去世了以后，她写了那篇著名的自传性的作品《我们仨》，就写她女儿和她的丈夫。这一篇我一看，看到第一章的时候，我心里都知道我的那个忧伤从何而来。他第一章他就写他做了一个梦，他在梦中说跟钱钟书一起出去散步，走着走着钱钟书不见了。他忽然走着走着，这个他们俩相亲相爱一辈子，他爱钱钟书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他们的世界再融不进第四个人， 是我们仨，这是在人世间最美的爱情，最美的亲情。他们再融不出，融不进他们这个家，再融不进第四个人，有三个人这个家就极其美好。就这么一个美好的家，他做了一个梦，跟钟书一起走着走着，说钟书不见了。他到处找他，他到处叫他的名字，大声地喊叫他的名字，他找不到了。这时候他在书中描述他在梦中的情景是什么，说前面是一重又一重的昏暗，后面是有人烟的地方，但是看不见灯火。而杨绛一个人孤独的在荒郊野外，他不知道哪里是家，他不知道到哪儿去，他只知道要找他的先生，可是他的先生不见了。前面他没有路，一重又一重的昏暗，后面是有人烟的地方，但是有人烟的地方没有灯火。而他孤独地置身在荒郊野外，这时候有一个老人拉着一辆空的黄包车经过他的身旁，他叫那个人停下，那个时间拉着黄包车的那个时间老人停下了，那是个空的车子，显然那个车子要载他去一个地方。然后那个老人就问他，你要去哪里？他说，我要回家。那人问，你的家在哪里？他不知道他的家在哪里，他就梦醒了。他梦醒的时候发现钱钟书还在他旁边酣睡着呢，他就把这个梦告诉了钱钟书。钱钟书说，这是一个老人的梦，我也做过。然后杨绛说，后来他就时常做类似的梦，时常做类似的梦。我就知道我心中的忧伤从何而来，前面是一重又一重的昏暗，背后是有人烟却没有灯光的地方，而他孤独地置身在荒郊野外，有一个赶着黄包车的老人停留在他的身旁，问他，你要到哪里去？他只知道他要回家，但是他不知道他的家在哪里。这就是不认识神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光景。我就反复地在思想杨绛，他从年幼的老神父那里他知道了什么？好像他在怀念老神父的那个散文当中，他知道一些关于圣经的故事，但是他至终没有认识那圣经当中死在十字架上为救赎我们、背负我们的重担、偿还我们的罪债、为我们的罪而死、死后三天复活、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在父的家中为我们预备地方的那个救主。我知道一个人在今生，他无论活得多么璀璨，无论他有多么伟大的成就，在他这一生的路上总归会有那样一个 moment，他孤独地在荒郊野外，知道要回家，但是不知道家在哪里。这就是我们人在地上若没有认识主，我们就或迟或早会有这样一个杨绛之梦，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被我们所体验。那么我们是在哪里失去了家？我们是在哪里 get lost？ 我们常常就是好像觉得圣经创世纪里面讲到亚当夏娃他们离开伊甸园是人类始祖的事情，是他们 get lost， 那个老死的跟我没有关系。其实伊甸园始祖的犯罪和我们今天的罪是有关系的。在始祖离开伊甸园之后，我们就处于羊匠那个梦中。自从离开了伊甸园之后，我们每一个人个体的个别的就会出现在羊匠的那个梦中。前面是一重又一重的昏暗，后面是有人烟的地方，但是没有灯光。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有人烟的地方，但是没有灯光。而有一天，如果我们没有认识神，我们一定会孤独地置身在我们人生尽头的某一个荒郊野外。那时间老人问我们，你要去哪里？那辆黄包车是来接我们的，因为那辆车是空的，而那个黄包车来接是一个一个的接的。你要去哪里？我们确定地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吗？其实我们很多人，包括受洗的人，很多人真的不知道要去哪里。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一篇信息？与神同行做父亲。其实我因为这个月是父亲节，我讲与神同行做父亲。如果不是父亲节，我可能把这个题目改的叫为人之道。其实你无论是与神同行做父亲，还是与神同行做母亲，还是与神同行做圣徒，前提是与神同行做你当做的那个人。因为只有与神同行做你当做的那个人，你才会在你人生的最后一站，你避免羊匠那个梦的重现。前面是一重一重的昏暗，后面是有人烟但没有灯光的地方。面对着那辆空空的黄包车，你说不出来你要去哪里。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因你来到世界，并且你在世界上向我们讲述了天国的福音，你还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你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借着你我们才能到父那里去。主啊，今天我在这里在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求主你的宝血再次来接近我，你的宝血接近这个地方，接近坐在底下的每一个人，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我们真实的来认识我们当如何行事为人，当如何与你同行做父亲，与你同行做母亲，与你同行做圣徒。谢谢主，你带领我们在地上走天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的经文比较多，有没有打着？好，我们今天看今天的经文。第一处经文在创世纪第三章，然后今天的几处经文今天都打出来，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三章8-12节、17节、23节，然后第二处经文在创世纪第四章1-5节、8-9节、13-14节，第三处经文在创世纪第四章25-26节，第四处经文在创世纪第五章21-24节，6-9节、12-13节、18-22节。我来给大家读今天的经文，创世纪第三章开始。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 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十七节，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地。然后下一处经文，第四章第一节开始。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该隐与他弟兄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萨拉。以诺生马土萨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挪亚的后裔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3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一同毁灭。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2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2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做 你和他们的食物。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今天的经文特别多，而且中间会有好多的是跟家谱有关系的。其实我们很多人在读经文的时候最喜欢略过的是家谱，一看到谁生谁就跳过去了。其实圣经的家谱是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刚才我们在读谁生谁谁生谁，其实我们越过的地方里面是大有文章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读家谱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与神同行做父亲为什么要与神同行。首先我读的第一处经文是指人类是怎么离开神的，人类的离开神是从伊甸园开始的。那么我们在讲到伊甸园的时候，我们常常认为就是吃分辨善恶树上果子，好像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就是吃那个果子之罪。其实不是吃果子之罪，伊甸园之罪最本质的是什么？是不信神的话。当我们讲到罪的时候，我们常常把罪后面衍生出来的后果当做罪的原始版。其实最原始的罪是从哪里开始的？是不信神的话，这是罪的起头，这是罪的原版。我们后来的那些罪都是罪的升级版。我们在处理罪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回到罪的原版，因为那个罪的原版才是罪的根本的性质。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说与神同行做父亲的时候要回到伊甸园，从那个伊甸园之罪开始了？因为亚当犯罪犯在什么罪上面？不相信神的话。神告诉亚当说，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你们吃的日子必定要死。我们仔细读圣经，神这个话没有对夏娃讲，哎，神这个话是对亚当说的。亚当亲耳听见神说这个话，但是当夏娃给果子给他吃的时候，他毫不犹豫的就吃了。所以神来追查这罪的时候，当然追到亚当的头上，因为神对亚当说了，神对亚当说的话亚当不信。神说必定要死，蛇怎么说？不一定要死，就 trick 那么一点点，从一定变成不一定，从一定要死变成蛇口中的不一定要死。其实亚当在面对这个果子的时候，他面前有两个声音，一个声音神说必定要死，一个声音是蛇说不一定要死。这时候亚当他选择听蛇所说的话，选择不信神的话，罪就是这么来的。神来追究亚当之罪是追的有理由的，因为神亲自对亚当说了必定要死，你却选择相信那个不一定要死的话，你选择吃是选择什么？选择你自己心里头想要的。其实罪是从哪里来的？是不信神的话来的。为什么人能够不信神的话？就是在神的话在你个人的心愿之间有一个对立，什么时候你想要的跟神要给的之间有对立了，那个时候罪就伏在门口了。我们常常今天基督徒太犯浑，是在犯着什么地方？就是把那个一定变成不一定。所以今天教会的软弱在哪里？就把那个一定忽略掉了，把那个一定性的东西变成不一定。然后基督徒会怎么样？ 我心里想要的和神要给的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我对我心里想要的说 yes， 对神那个一定暂时装作忘记了，装作没听见，在这个时刻罪就伏在门口。当神告诉人罪伏在你门口的时候，门是什么地方？门是你住的地方啊，罪就伏在你的门口。所以我们今天来回忆我们在哪里 get lost。 当杨绛说前面是一重一重的昏暗，后面是有人烟却没有灯火的地方，我们是在哪里 get lost？ 从离开伊甸园开始的。当亚当他选择他心中想要的，选择放弃神所说的一定，而接受魔鬼所说的不一定的时候，罪就进入了亚当。罪进入亚当之后，神就把亚当和夏娃逐出了伊甸园。伊甸园是一个极其美好的地方，是一个对人类的生存处境来说再好不过的地方。但是因着你屈从于你自己的私心，屈从于你自己心中想要的，当你想要的和神要给的发生冲突的时候，你选择你的己，你放弃那个神的话，你的己就跟魔鬼的引诱一拍即合。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呢？其实人里面一个最大的危险是什么？人里面最大的危险，最大的 weak point 就是那个己，就是那个己。伊甸园之罪就是从那个己做破口进入的。所以我们在看人类的罪的时候，一定要回到罪的原始版，因为罪所有的升级版的根子都在那个原始版。所以我们今天要重新回到伊甸园，回到伊甸园，我们的祖宗亚当是在哪一点上犯罪的？他里面那个己，他里面那个我想要的东西，我想要的和神不给的发生冲突了。我们今天很多时候都这样，今天很多时候在我们生活中太多的 moment， 我想要这个东西，神不给我这个东西，我要的和神不给的中间产生冲突的时候，人心诡诈，诡诈到什么地方？我就忘记神的话，神说必定，我就忘记这个必定，或者我选择不理会神的话，然后呢接受魔鬼的一个曲解，不一定。这个从不定必定变成不一定，就是不信。所以伊甸园之罪是不信之罪，是不信。而不信，耶和华神就在伊甸园里头，他们眼睛是可以看得见神，耳朵是可以听得见神的。所以他看得见神也听得见神，但是他选择不信，是不信什么？不信神的话。其实今天很多基督徒他也知道神是真实的，他知道神，他也知道神是爱，他也知道神在十字架上为我死，他也知道神复活，这些他都知道。但是呢，当他里面那个己的欲望，己所想要的东西和神禁止他要拿的东西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就选择回避神的话，回避，规避神的话。这种有意 识的选择和规避就是什么？就是不信，不信神的话，这就是罪，这就是伊甸园之罪。当伊甸园这个罪在一个个人身上发生的时候，这个罪一定要带来后果。这个后果，第一，离开伊甸园，你不是想要的吗？你要得，你就失去。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人要赚得自己的生命，却失去。因为你赚得全世界，你最后失去你的生命，你有什么益处？因为你所有的得着都是在生命这个个体，在这个位格之中你才能得到，那些都是在这个位格之中你能得到的。你一失去了这个个体，失去了这个位格，所有的东西都空掉了。所以当亚当要得，要在神的诫命之外得的时候，第一个导致的后果就是失去，就被逐出伊甸园。这是罪的第一个后果，这个后果是亚当跟神的关系之间出现了裂痕。这个裂痕带来的后果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一，他离开伊甸园，第二，地要长出荆棘来，要长出棘藜来，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在伊甸园里面，劳动是美丽的。在伊甸园里面，劳动是美丽的，劳动是一个很 joyful 的事情。但是因着人犯罪得罪神，人自己的生命受了亏损，人受亏损，自然也受到咒诅。神很明确地说，因你这罪，地要因你的罪受咒诅。所以地因人的罪而受咒诅，其实人个人的犯罪不是一个个别性行动。我们今天在强调自由的时候，常常说这个人罪是他自己的事情，跟我无关，跟别人无关。没有一个人的罪是跟别人无关的，没有一个人敢说我犯这件罪是我自己的事情，跟你无关。我们可以看到，亚当犯罪，地就受咒诅。亚当犯罪，地受咒诅，这个咒诅之延续到今天。今天我们要从地里得吃，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当人犯罪的时候，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出了裂痕，人跟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裂痕。地受咒诅，地被咒诅是因为人的罪造成的。所以人要对自然负责任，人的所有的罪都会牵涉到人，人的所有的罪都会连累到自然。这是伊甸园的罪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从离开伊甸园。但是我们后来读的经文，就是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以后，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叫该隐。生了该隐之后，又生了一个儿子叫亚伯。这个时候我们读到的经文就看到，罪从个人进入了家庭。该隐和他的兄弟亚伯，这时候他们都在献祭给耶和华，该隐所献的不蒙神悦纳，亚伯所献的蒙神悦纳。从这里可以看出，那时候他们忍亚当的犯罪只是使他们离开伊甸园，但是还没有离开耶和华的面。因为这个家庭他们还可以在耶和华面前献祭啊，还没有离开耶和华的面。直到什么时候离开耶和华的面？就是这个第一家庭，他们的长子流无辜人的血，他们的长子杀了弟兄。当该隐 他献祭给耶和华不蒙喜悦，而亚伯献祭给耶和华得着喜悦的时候，该隐就变了脸色，变了脸色。这是神在人犯罪之后第一次写了人在罪中的情绪反应。在伊甸园里面，那是一个很祥和的地方。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说，那是我骨中骨，我的肉中肉。当人跟神之间和谐相处的时候，人跟自己的配偶也和谐相处，甜蜜的世界，人跟自然也和谐相处。可是当人选择自己的自我，选择不信神的话的时候，亚当就开始出毛病了。当神问他你在哪里的时候，亚当第一是什么？听见神的声音害怕。其实罪给人带来的第一个影响是什么？害怕神的声音，怕听神的话。今天教会里面很多人不喜欢听神的话，而且今天的讲台上喜欢用很多东西来哗众取宠。因为你要是讲一个扎实的道的话，底下人不喜欢听。你讲很多世界上的好玩的事情的时候，底下人喜欢听。如果一个教会出现了这种情况，那说明那个教会里面有许多人在犯罪得罪神。因为亚当他犯罪得罪神以后，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怕神的声音啊。所以当以基督的名聚集的时候，如果那个传道人讲很多天花乱坠的东西，他的里面有犯罪得罪神。底下的人听那些天花乱坠的东西哈哈大笑，听得特别喜乐，犯罪得罪神。因为罪从伊甸园里面就看到犯罪的第一反应，怕神的声音，怕神的声音，然后呢躲避神的面。人在躲避神的面，但是神的眼目不放弃躲避他的人。所以你躲是白躲，你无论躲到哪里去，神都知道你在哪里。所以从伊甸园之罪我们可以看到，人在躲避神，在哈林，但是呢你是突然，因为神知道你在哪里，神来找你，而神不放过你。神不放过你是你的福气了，因为只有神不放过你的时候，你的罪才能被处理啊。所以当亚当被神找到的时候，神说你在哪里的时候，亚当第一个什么？推诿责任。你所造的和我同居的那个女人和谐打破了，本来那个女人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现在成为一个引诱我犯罪的人，替我担当罪责的人。所以当亚当把矛头指向夏娃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和谐了。这个罪从个人一下就进入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第一个关系夫妻之间。所以当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当人不听神的话的时候，罪进入他的里面。罪进入他里面以后，第一个伤害的是与他最亲密的人，就是夫妻。所以今天我实在不喜欢教会里面很多的夫妻问题就来这个营那个营，这个营那个营啊，夫妻营啊，家庭营啊，这个营那个营，全都在告诉你技巧，怎么沟通啊，怎么样子说对方喜欢的话。如果你不从根子上解决，使男人成为一个有担当的男人，使女人成为一个顺服的女人，使男人像男人，女人像女人，你再用技巧 doesn't work。 所以你看亚当，当神说你在哪里的时候，亚当有没有认罪悔改呀？不认罪不悔改，推卸责任。所以这样子的罪才从亚当身上进入了这个家庭。 所以他没讲夏娃怎么推亚当，他不推亚当了，他也以有样学样，夏娃就推蛇。所以犯罪之后，第一躲避神，第二个躲避不了的时候不悔改找责任。所以伊甸园之罪，我们看到罪的原始版是第一个什么？不信神，第二是不悔改。这就是伊甸园的罪啊，不信神是罪，不悔改是罪，不信神不悔改，所以他们才离开伊甸园。然后这个不信神不悔改影响了人跟神的关系，影响了人跟自然的关系，因为自然因人而受到咒诅，也影响到人和人的关系。所以这两个人在一起所生下的第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开始没有人性了，因为他的父母在人性的根本上，彼此的连结和相爱上已经败坏了。所以这第一个孩子他已经没有人情没有人性了，他首先嫉妒的是他的弟弟，跟他有血缘关系的弟弟，他就变了脸色。他嫉妒他弟弟什么？他嫉妒他弟弟和神的关系，他嫉妒他的弟弟和神的关系。而这个嫉妒在他的里面发酵，就升级，最后他把他弟弟给杀了。当他把他弟弟给杀了以后，耶和华来找他，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就像当初耶和华来找亚当，你在哪里？现在耶和华来找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该隐怎么说？我岂是看护我兄弟，看守我兄弟了吗？不悔改，跟他的父亲一样。第一，他父亲不信神的话；第二呢，犯了罪不悔改。其实亚伯献祭蒙神喜悦，该隐献祭不蒙神喜悦，为什么？其实该隐心里都已经不看重神了。该隐他不蒙神喜悦，就是说他只有献祭的形式，但是没有献祭的心意。亚伯献祭是把头生的和羊的脂油，是把最好的按照神的心意献到神面前，所以他有献祭的形式，他更有献祭的心意。而该隐呢，是随随便便的拿地里的出产献给神，敷衍了事。这种敷衍了事当中，已经看到该隐之罪是不在乎神。亚当不信神的话，该隐根本就不在乎神。所以当他不在乎神的时候，他就 tradition 了的来献一个祭，完成一个任务，但是心里头已经没有神了。所以神不看重该隐和他的物，首先神没有看重这个人，没有看重献祭的这个人。为什么不看重他？是他的心没有在神面前被神所看重，他的心里头不在乎神，神就不看重他。这就是他为什么献得不蒙神喜悦。从亚当到该隐，我们看到罪的升级。从伊甸园的罪的原始版，到该隐随便献祭，而且呢，变脸色。当他变脸色的时候，神已经意识到这个变脸色背后的危机，所以神就告诉他说：“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神已经告诉罪已经跑到你门口来了，而且罪恋慕你，就是说罪不放弃你。但是神告诉他，你要制服罪。这时候神已经在该隐杀弟兄之前把那个警告告诉他了， 但是该隐听了以后呢，置之不理，他依然把他的弟兄给杀了。神告诉亚当，你吃的日子必定要死，亚当置之不理。神告诉该隐，罪伏在门口，他必恋慕你，但你要制服他。该隐置之不理，他就把他的弟兄给杀了。杀了之后，神就来追究他的责任。神说，地要为你的缘故受咒诅，地不再为你效力。所以当该隐杀了亚伯以后，神来刑罚该隐，是把他赶出去。该隐怎么说？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得见你的面。可见得在该隐之罪之前，第一家庭虽然离开了伊甸园，但是还可以时常见耶和华神的面。直到该隐杀了弟兄，地再次受咒诅，不再为人效力。然后呢，该隐和他们全家离开耶和华的面，这是不幸之罪的起头。从离开耶和华，从离开伊甸园到离开耶和华的面，从罪的原始版，不信神的话，到罪的升级版，根本不在乎神。从代替神分辨善恶，到流无辜人血的罪。其实事情没有到这里为止。当该隐犯罪，地因该隐的罪受到咒诅，而他们被赶出去，离开耶和华的面的时候，圣经在那个家谱当中告诉我们谁生谁。我们稍微注意一点 attention， 就会看到这个谁生谁中间有神的旨意，有神救赎的奥秘。亚伯是合神心意的人，亚伯被逼迫而死。该隐杀亚伯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神喜悦亚伯，也喜悦亚伯所献的祭，所以该隐把他杀了。我们可见得第一桩流血事件是一个义人被逼迫的事件，不是吗？人类的第一桩流血事件是一个义人被罪所逼迫的事件。这事件今天还在延续啊。所以神说为义受逼迫，为义受逼迫不是主耶稣来的之后地上建立了教会才开始有这个逼迫。其实从创世纪就看到亚伯，圣经怎么没有说亚伯跟他的兄弟吵架呀？说说话。所以亚伯的死是因为他在神面前，神看中他和他的祭物，他的兄弟就把他杀了。义人被逼迫在第一个家庭就发生了，但神的计划不会因人的罪而被切断，因为神是掌管人类历史的神。神的救赎计划不会因人的罪而被切断。所以亚伯死了之后，圣经记载说那人又与他的妻子同房，就生了一个儿子叫赛特。而且很明确的说，赛特生下来是要代替亚伯。赛特生下来是要代替亚伯，那个为义被逼迫而死的那个人，因信仍旧说话。在神和在父亲的心中，他虽死犹生。所以 神让亚当再生一个儿子来代替那个死去的亚伯，这就生下了赛特。而那个该隐呢，他也在生儿养女，所以就可见的亚当和夏娃离开伊甸园以后，罪就从这个亚当夏娃进入这个家庭，然后出现家庭的悲剧，成了出现了人类的罪的升级。可是在罪的升级的同时，我们看到人离开了耶和华的面，罪人离开了耶和华的面，但是耶和华的眼目不离开这个罪人世界，耶和华仍然在罪人世界当中分别出他要分别为圣的人。这就是说，亚伯死了以后，亚当生了赛特来代替亚伯。这时候从这个家庭就出现两个分支，一个是从该隐这一血脉生下来的，一个是从赛特这一个血脉生下来的。所以在一个充满罪人的世界里，神开始分辨分别。所以圣经里面一个核心的概念是分别。我们从旧约一直到今天，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被分别的。既然被分，就要有别，就是分别。所以呢，所以亚当这个家庭，该隐生了谁呀？该隐又生了谁？又生了谁？又生了谁？我们来注意那些名字。可是注意到，从亚当到该隐，一直到第七代生了一个人，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叫拉麦，叫拉麦。我们刚才读的圣经，拉麦是一个什么呀？拉麦娶了两个妻子，这是人类多妻制的起头。有人在问说，为什么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一个人可以娶好几个妻子，到新约圣经就不可以了呢？其实多妻制的起头是从亚当经该隐，再从该隐往后生到亚当的第七代拉麦这一代的时候，人才出现了多妻。伊甸园里面的妻和夫是一对一，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神所设立的婚姻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直到人犯罪，而且那个罪在他的血脉之中，在那个升级的版中，就经由亚当到该隐，然后一直到了亚当经由该隐这个血脉的第七代拉麦，他才出现了，他娶了两个妻子。所以多妻制，这是罪的后果，是从罪中而来的。而拉麦娶了两个妻子以后，他的狂妄，他的残暴也同时显现出来。他说，少年人伤我，我要怎么样？壮年人伤我，我要怎么样？狂傲至极，残暴至极。说杀该隐的遭报七倍，那是神所说的。他说杀拉麦的要遭报77倍。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从离开伊甸园到离开耶和华的面，再到拉麦这一代的时候，人心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人心所思想的，拉麦心里的想的是什么？我。人思想的尽多是恶。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讲话里面充满了我，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完全绝对以自我为中心了。而且呢，伴随着我的是狂妄，伴随着我的是残暴。人只要对不起我，我要杀他77倍。所以这个罪在耶和华面前是何等的恶。所以当挪亚的时代，神兴起洪水的时候，神给那个世代所做出的判断是什么？人心所思想的 尽都是恶。第一，你心里的想的是恶；第二，世上充满了残暴，思想的都是恶，充满了残暴，是经由亚当、该隐这一个血脉到了拉麦才登峰造极，然后到了拉麦之后就无限泛滥，以至于泛滥到挪亚的时代，神要用大洪水灭了除了挪亚一家八口以外全世的人，世界上的人除了挪亚一家八口，世界上满了残暴，而且洪水灭的不仅仅是世上残暴的人，洪水也波及到自然，所以那些牲畜那些活物得以幸免的就是一公一母，一公一母，其他都灭了，而地上的万物也被洪水所淹没，所以从洪水之后人的寿命再也没有洪水之前那么长了。洪水之后宇宙万物人生存在的这个地球环境改变了，所以呢其实从拉麦一直到洪水的时代，人的罪不仅是影响自身，不仅是影响自己的家庭和群组，也影响了自然，遭遇了洪水。那同样也是从亚当亚伯被杀了以后，他生了赛特，赛特生了，我们读的时候赛特生了，生了谁？赛特生了以罗士，赛特生的以罗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我们从看，从不幸之罪是引起了离开伊甸园到离开耶和华的面，然后悔改之路呢，悔改之路是从呼求耶和华的名。我们看刚才我们所读到的，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是以挪士出生的以后，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当亚当生一个儿子来代替亚伯的时候，这个儿子出生是带着使命的，他是要代替在神面前蒙喜悦的那个人，所以就生了赛特。那赛特再生子，生出一个儿子来，那个儿子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悔改之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求告耶和华开始的。求告主的名是悔改的起点。求告谁？是求告那赐我们生命气息的神，求告那我们因罪而离开了他，我们现在要求告他，这是悔改之路，求告他的名。从那个谁生谁，我们可以看到经由亚当到赛特，经由赛特到以罗士，经由以罗士这么一代一代生，生到第七代的时候就是以诺，以诺与神同行，以诺与神同行。你看自从离开耶和华的面，从该隐那一支计算到第七代是拉麦，拉麦心中思想的都是恶，然后手上充满了残暴，但是经由赛特这一支所生下来的是求告耶和华的名，一直到了第七代，计算到第七代，也许这七代都是有选择的，到了第七代就是以诺。那边该隐那个不进不前的那一支出来的是拉麦，赛特这一支出来的到第七代是以诺，以诺与神同行。 而圣经特别记载以诺从什么时候开始与神同行的。以诺活到65岁，生了一个儿子叫马土萨拉。以诺在生马土萨拉之后才与神同行。马土萨拉是什么？是神要审判，神要审判。以诺为什么与神同行？是因为他知道这个世界，他看见了，显然他的世代和拉麦的世代是平行的时代，他看见了世上的人心中想的都是恶，地上充满了残暴。神给他一个信息，神要实行审判，所以他生了儿子叫马土萨拉。这个名字就提醒他自己，也提醒那个世代，神要实行审判。当马土萨拉出生之后，以诺才开始与神同行。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不仅要相信耶稣是爱，还要相信耶稣是圣洁，是公义。今天教会在强调神，只强调神是爱，却不强调神的圣洁和公义的时候，人会我行我素。反正你都是爱吗？反正神都是爱吗？神的爱和神的公义都是神的属性。你只认识神的爱，你不会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你不仅认识神是爱，你还相信神是公义，神的公义要表现在他的审判上的时候，你才会敬虔度日。以诺与神同行，是从他生了儿子马土萨拉之后，他才与神同行。所以马土萨拉是在旧约当中我们记得活的时间最长久的人。马土萨拉活了多少岁啊？969岁。马土萨拉，神让他活那么久是为什么？因为他的名字喊出来就是一个信息，马土萨拉，马土萨拉，就是神要审判，神要审判。神让这个人的名字带着信息在那个世代响了969年。马土萨拉死在哪一年？我们就是还是要回到家谱。马土萨拉又生了谁？到180几岁的时候生了谁？然后那个他所生的孩子在180几岁的时候又生了挪亚。然后挪亚活到600岁的时候，天上的洪水降下了。马土萨拉生子，和他的儿子生挪亚，和挪亚所活的哪一年降洪水，时间加起来187+182+600，正好969年。所以马土萨拉他活下，他生下来那一年说神要实行审判，他死了的那一年正好是审判的洪水降下来，正好是神的洪水降下。而马土萨拉说神啊神啊，他的名字一次又一次的被人呼喊，就是神要审判，神要审判。一直到了挪亚，所以当挪亚出生的时候，神仍然让挪亚活到600岁的时候才降洪水。所以神给了人969年的时间听见他审判的警告，可是969年当中，人思想的尽都是恶，地上满了残暴。所以当洪水降下来的时候，只有挪亚和他的一家8口得以幸免。为什么挪亚和他的一家得以幸免？是挪亚与神同行。所以从 亚当，到赛特，到以罗士，到马土萨拉，到以洛，到以洛，到马土萨拉，到挪亚，我们可以看到罪人犯罪离开耶和华的面，但是耶和华的眼目没有离开罪人所充满的世界。他在罪人所充满的世界里面分别出他要分别为圣的个人族裔，而且要与他们立约，使他们归神。这就是我们从旧约创世纪里面所看到的救赎的恩典，从不幸之罪使人离开伊甸园，到离开耶和华的面，到悔改之路，从呼求耶和华的名，到与神同行。我们看到这个里面每一个的世代，每一个族裔里面关键的人物是谁呀？是那个男人，是那个做父亲的男人。神对那个做父亲的男人托付给他神要说的话，神要守的约。可是那个男人怎么做男人？所以当那个男人在神面前犯罪的时候，他第一个影响的是他的婚姻。但一个男人不虔不敬不听神的话的时候，他第一个影响的是他的婚姻。当夫妻之间的婚姻出问题的时候，受到牵连的是家庭。而一个家庭出现罪又不处理的时候，它影响的是那个世代。而所有个人的罪，它不仅影响自己，影响家人，影响那个世代的人。所有个人的罪必然影响到自然。所以我们讲天灾人祸的时候，所有的天灾都跟人罪有关系，所有的天灾都是因人的罪而引起的。所以我们老祖宗说天灾人祸，这个之间是有关联性的。所有的自然灾害都是因人类的每一个具体的个人所犯的罪，而这个罪升级到一个族裔所犯的罪，这个罪再蔓延到一个世代、两个世代、多个世代所犯的罪，最后到最登峰造极的时候，末日的审判就要来临。你要知道，末日的审判，神降下火，因为第一次的审判，神是降下洪水，而第二次的审判，神要降下火。神降下火来审判世界的时候，因为那个罪已经罪恶满盈，那个罪跟我跟你每一个人个别的罪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这样子来读旧约，读旧约创世纪，我们这样来读旧约，谁生谁，谁生谁，你今天敢随便的犯罪吗？你今天敢随随便便的做一个在罪中不悔改的人吗？但是今天，就是因为我们在传讲信息的时候，我们只强调神是爱，而不强调神的公义。我们不讲一个全备的福音，只讲一部分的福音，以至于人在罪中不知悔改。犯罪不悔改，遭致咒诅，然后呢受到审判，这就是人类的光景。所以今天在家庭里，每一个做男人的，你要知道，因为神常常让你做一个家庭的头，让你做头是有托付的。 所以一个家庭里的男人是这个家庭当中与神沟通负责任的那个人。当你这个做父亲做丈夫的，你不听神的话，你不听神的话的时候，你带给这个家庭的亏损有多大？你带给这个家庭，你不听神的话，一个家中的男人不听神的话，他第一损害他跟他妻子的关系，第二他会给他的儿女带来亏损，第三他会给教会、给团契、给小组、给世代带来亏损，而这些亏损也会在自然之中受到咒诅。所以没有人说我犯罪是我自己的事情，你们管不着。没有人可以说这样不负责任的话，我们会犯罪，所以因为罪在门口，罪在门口，他必恋慕你，什么东西就怕被他惦记上。我们中国人不是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什么东西你就怕被他惦记上。如果罪惦记上你了，那你真的是很危险。而该隐神就说罪在你的门口，他必恋慕你。罪一直，所以圣经新约说撒旦如吼叫的狮子，四处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今天太缺乏这样一个警醒，他在你的门口，他念慕你，他惦记着你，他随时随地的想要吞吃你。所以作为一个家中的男人，作为一个家中的父亲，你是这个家中的守望者，你是这个家中的保护者，你是这个家中做头的人。如果你不好好的守护，不好好的守望，神要跟你讨公道的。所以他犯罪以后，神第一个来找的是亚当，不是第一个找夏娃，第一个找的是亚当。但是今天太多的号称是基督徒的弟兄们，一点都不意识到我是一个男人，我在家里做丈夫做父亲，我有一天要向神交账。而我今天我不警醒，我不警惕，罪已经在门口，甚至罪在门口是客气的，好多人的家庭罪已经在里面做王了，很多的家庭罪在里面做王。但是当家庭里面有罪做王的时候，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团体、我们的教会怎么处理这些事情？很多地方不处理，这也是我心里的特别痛苦的地方。很多的教会对罪不处理，很多的团契对罪不处理，很多的夫妻对罪不处理，任凭。我觉得今天的教会要想为主做见证，不是说你一门头出去传福音就够了。很多教会人家从前门进从后门出，为什么从前门进从后门出啊？人在你这里看到了什么？神是不是赐福你这里？所以从伊甸园人犯罪离开伊甸园，到离开耶和华的面，到马土撒拉那个时代宣告神的审判，从人求告耶和华的名到与神同行，这就是我们的悔改之路。从这些我们再看到今天我们怎么样为人之道。因为我们读了旧约也好，读了新约之后，我们读的这个道都是来矫正处理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与自己的关系，我们与人的关系。当我们与神的关系对了，我们与自己的关系就对了，我们与神的关系就对了，这样我们就知道怎么管理全地， 就知道怎么样做神所托付给我们手上的事情。所以最后我们要讲的为人之道，为父之道，为母之道，为圣徒之道，为儿女之道，这些道，这些为人之道，都是回到本源，就是回到神面前。为人之道，我们看到在旧约圣经当中，两个与神同行的人，一个是以诺与神同行，一个是挪亚与神同行。以诺与神同行，神就把他接走了。其实何等奇妙的事情，这两个与神同行的人，一个就是在地上没有死，神就把他接走了，他与神同行，神把他接走了，他没有见死，就回到神那里去了。还有一个呢，挪亚与神同行，挪亚有死的时候，挪亚有死的时候，这可见得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当神在施行末日审判的时候，我相信，当然对末日的审判被提有不同的说法，是不是？但是我透过旧约，我相信有一些人，当耶稣再来审判世界的时候，他没有死，就活着被提到神那里去了。我相信在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一定是有一些圣徒是与神同行的人，就像以诺一样没有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被提在空中与神相遇了。因为旧约已经让我们看到有这样的见证，不见死就到神那里去了，以诺就是一个典型。我也相信历世历代在主里睡了的人也会复活与主同在一起，因为挪亚是见死的。但是这两种人都在神面前称义了以后，就免了那个普世性的审判。这就是我们所得到的福音，我们因信耶稣我们被称义，我们那种普世性的，当神用火来毁灭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不必遭那个火的刑罚，不必遭遇那个地狱的火，就像挪亚一家八口不至于遭遇那个水的刑罚，不至于被洪水淹死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要为人之道，第一，我们要与神同行。与神同行意味着什么？与神同行是一种生命的关系，关系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你说这个人与神同行，你说他神是一个灵，他与神同行，这个同行的关系，这个关系是隐秘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所以首先我们一定要在看不见的关系上建立根基，这就是我在初信那么多年我所看重的。就是说我觉得我们的信仰是要处理一个不是你眼见的物质现实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你眼不见的那个部分的问题，是眼不见的那个问题，就是关系。关系是眼睛看不见的，但是就是这个眼睛看不见的东西是本质的根本的根基的东西。所以我们做为人之道，为父之道，为母之道，为圣徒之道，第一，一定要解决人家看不见的那个关系，而不要太在乎在人面前行了多少事情。首先根基的是人家看不见的，在人家看不见的关系当中，你看重几分，你看重多少。以诺与神同行，挪亚与神同行，这个同行都是讲他们跟神之间看不见的关系。但是所有看不见的关系都会决定你看得见的生活。所以信仰是一种生命关系，信仰也是一种生活形态。你所有看不见的根基都会在你看得见的行事为人上表现出来。而挪亚与神同行 圣经是怎么形容他与神同行的，说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着去行了。与神同行是看不见的关系，但是神所吩咐的他都照着去行是看得见的见证。所以以挪亚的那个看不见的关系就表现在他看得见的日常生活。神吩咐他，你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挪亚就不折不扣地去找戈斐木啊，他没有去找松木啊，没有去找枫木啊，他没有去找其他的木头，没有找我们中文国人讲的那什么什么红木啊，或者樱桃木啊。神说找戈斐木，挪亚与神同行就表现在他不找别的木，他去找戈斐木。神说你要把那些牲畜一公一母，他就预备一公一母，他没有一两母或者两公，他就是一公一母。神说你要储备食物，他就去储备食物。所以挪亚的与神同行就表现在他非常具体的手中所做的一锤一木一钉一凿，在这些上面都不打折扣，这是他的与神同行。我们今天你吃什么饭，你做什么事，你怎么跟人交往，你怎么行事为人，你怎么对待儿女，你怎么治理你的家，这些都是别人看得见，都是你摸得着的事情。在这些事情上最本质最真实的反映你那个看不见的关系，你跟神之间那个看不见的关系都透过你看得见的作为见证出来。所以我们为父为母之道一定要首先在看不见的关系上下功夫，建立那个跟神之间最真实最无伪最没有伪装最没有欺哄最没有折扣的那个关系。这个关系建立以后，一定要在你每天哪怕你去修理一个凳子，你都是在你的工作中与神同行。你处理一个 document， 你都是在那个 document 当中你与神同行。你做一餐饭，你在做一餐饭中你与神同行，因为你是按照神的眼光按照神的标准按照神的心意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所做的就是美的，你所做的就是善的。这是以诺与神同行的生活形态。所以为人之道，第一解决生命关系，第二解决你的生活方式。然后以诺与神同行还表现在洪水退了以后，他出了方舟，以诺做了一个事情，什么？他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他把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作为燔祭。这是以诺的侍奉形态。以诺侍奉是以不是以自己为核心的，以诺筑坛是为耶和华筑坛。其实在旧约时代那个时代充满罪恶的时候，有很多坛，不同的坛上是祭拜不同的神事，而以诺他筑一座坛，这座坛只是为耶和华而筑的。这是以诺的侍奉啊。他一出了方舟，他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来到神面前为神筑坛。所以你的侍奉是为谁筑坛？今天很多的侍奉不是为耶和华筑坛，所以今天很多的侍奉是筑出各种各样的坛，是为各种各样的名分筑坛，而不是耶和华的坛。但是以诺他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不但是这个坛是为耶和华筑的，而且他献上的祭物是 洁净的。今天两个大问题，一个是筑的坛不是为耶和华筑的，第二是献上的祭不是洁净的。以诺他筑了一个坛，而且按照神所规定的祭物的方式献了洁净的物为燔祭，燔祭就是全部烧光了不留下，燔祭也是处理罪的，燔祭是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处理自己的罪所献上的。所以以诺与神同行是生命关系，凡神所吩咐的都照着去行，是他的生活见证。为耶和华筑一座坛，把洁净的献上做燔祭，是他的侍奉形态。为人之道，为父之道，为母之道，为圣徒之道，就这三个方面。第一，你与神的关系，那是别人看不见的，你的配偶都看不见的，唯有你自己知道。那个看不见的关系是你最当注意的。第二，你看得见的，你的生活，你的工作。第三，你的侍奉，是为谁筑坛，你献什么为祭。愿神借着他的道再一次洁净他的百姓，洁净他的教会，让我们从旧约一直看到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所写的人类失去伊甸园，人类离开耶和华的面，人类呼求耶和华的名，人与神同行，都跟今天你我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侍奉，甚至末世的审判都有关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谢谢你，你的话是何等的宝贵，求主你再一次借着水，借着你的道来洁净你的百姓，洁净你的子民，洁净你的教会。主，因为你再来的时候就要施行审判，使我们这些被你从罪恶世界分别出来的人，我们做警醒、谨守祷告的人，使男人能够做敬虔的丈夫和父亲，使女人做敬虔的母亲，做敬虔的妻子，使所有被你分别为圣的人做敬虔的属你的百姓。谢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